好，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圣殿中，一起来敬拜他。今天是圣诞的这个主日崇拜在此先向大家祝贺圣诞蒙恩。来到神面前是一种恩典，来敬拜他是一种福气，特别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圣诞期间。那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叫做主的降生与我。我们从提多书二章十一节到十四节来看这样子的课题：主的降生与我，到底主的降生跟我有什么关系呀？那通常我们来到圣诞节的时候，很多时候人就陶醉在那些装饰陶醉在那热闹的这种气氛享受丰富的这个食物。你也喜欢听一些诗歌有些也是一些圣诞人那些人所创作的一首圣诞诗歌，实在是让你会陶醉的。比如说那个 White Christmas， I'm dreaming of a white Christmas， 哇，你听的时候，你整个人这个思想就好像被迷着，你好像在幻想说，哇，是一个满天都是有雪花降下的那个晚上。然后你就想到，哇，那种多么特别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夜晚，但是呢却没有跟基督有关系的。那我们的圣诞节我们的圣诞节就是不单单是跟诗歌，不单单是这种的感觉罢了，更重要的乃是它一定要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系的，不是单单感受，不是单单陶醉罢了，乃是要以你跟我的生命呢有所关系。那主的降生不是来这里让人家什么陶醉罢了，不是的，记得吗？这样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之前，那个天使呢就跟耶稣说，你将要生一个孩子，他的名字叫做耶稣，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这个是主来的这个目的，要把人从罪恶当中救出来。不然呢，主耶稣不用来，主耶稣只要播放一些特别的音乐大家就很高兴了，对不对？大家就沉迷在当中，是啊， Dreaming of a white Christmas 整天唱那个，你就觉得哇，很有意思，很畅快。但是呢，这个不是我们所要的，我们所要的乃是我们能够从这个罪恶当中呢能够拯救着，而这个罪呢是那个把我们卡死的那个东西来的，是把我们置于死地的。而主耶稣就要把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死亡当中拯救出来。当我们讲到这个主的降生的时候呢，他的关系是什么呢？你看第十一节那边，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呢已经显明出来了。然后这边讲神救众人的恩典呢，就是说神救这个世人，所有的这个世人的这恩典呢已经向世人向世界人讲明了，这是一个恩典来了。所以主的降生与我有什么关系呢？第一，一切都是出乎恩典的，一切都是出乎恩典。若不是主耶稣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我们你跟我呢是没有办法得救的，我们没有办法逃离这个罪恶的这个捆绑，这样子的瑕疵，你跟我没有办法的。那像那一天我所说的，我们呢就好像那些人掉在这个大海里面，这深海里面，那这整个荒洋的大海里面黑漆漆的，没有任何船只，也没有任何岛屿的，你就在那个海中浮浮沉沉，你就喊救命啊救命啊，我有人没有救我啊。你能够不能救你自己？即使你会游一点你就游，但是那个海洋是那么的广那么的阔，你游到哪里去？你没有办法救自己的。你想我可以自救啊，我可以自救啊，我拉我提我的踢我的这头发，踢我头发，我自己拔起来，把自己救起来， 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答案是不可以。你的体里啊，头发，提起头发来是不能够自救自己的。你不能够说哦，我靠一些方法，没有的。除非有一个人从船上，他刚好经过，他把这个救生圈丢下来，让你抓住，然后你来给得救。你一定要一个人来救你的，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出于恩典。那我们没有办法拯救自己，除了主耶稣他为我们降生来拯救我们。那这个是一个恩典来的，哦，这个是一个我说常常说是恩典，恩典就是一个白白的一个礼物，就是说这个主耶稣他愿意这样的亲自降下来，把我们从这个罪的污泥当中，从这罪的这个大海深海当中呢，这样子的救出来。不单单这样子，只有那些蒙神所拣选的人呢，才能够回应的。换句话说，那些相信主的人，是因为神在创世以前呢，他拣选了我们，所以这个拣选呢，也是出于神的恩典呢，是出于神的恩典。如果神不拣选，这些人也不会有回应的。所以呢，你发现整个过程都是恩典。你今天能够坐在这边，能够来歌颂赞美主，是因为神施恩怜悯你，他拣选了你，他在适当的时候呢，打开你的心门，让你能够接受主耶稣，让主耶稣的灵能够进入你的心中。不然的话，你也不会的，因为我们都是被魔鬼弄瞎我们的心眼的人。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多么反抗，多么样的这个憎恶神啊！你跟我讲主耶稣的时候，我是很讨厌的，我不喜欢的，对不对？这是你跟我过来的这个经历。但是为何我们的这个态度会改变呢？是因着神的缘故，因着神的缘故。所以圣经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啊，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靠着自己，不是借着自己，乃是神的恩典，神的恩赐。所以呢，我们求神施恩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你今天能够坐在这边是神的恩典。要谦卑，要谦卑。如果神让你成长，感谢神；神让你能够服侍，感谢神；神让你能够做一些东西，你要感谢神。谦谦卑卑，这个都是神的恩典。那再延伸到其他的地方，其实我们的这一生啊，一切呢都是神的恩典，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怎么样讲呢？你的生命气息都是从神来的，对不对？都是从神来的。你不要以为说哦，我自己保养了自己的身体，我自己保养了身体，以至今天我这么健康，我很会照顾我自己啊。那照顾身体是你跟我的这个本分，你跟我的这个本分。但是如果不是神的保守，神的恩典，你怎么样的吃补，怎么样吃保健品，你还可能会生病的，若不是神的保守。啊，有很多人很健康，吃很多补品，但是也是突然之间一刹那之间就离开这世间的。所以这是神恩典，神创造了我们每一个人，创造了我们每一个人，神把生命赐给你，把一切东西赐给我们，空气等等。那这个恩典呢，我们不要忘记。所以当我们想到主的降生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不是属于我们的，乃是出于恩典。那这个恩典已经什么向世人啊，向众人啊显明出来了。其实在英文里面，这个 KJV 是讲 All men， 已经跟世界的人讲明了。 世界人知道有这样的东西，但是很可惜，很多人他还是拒绝。但是我们作为信徒的，我们有这个责任要跟他们宣讲，讲是我们的这一个责任，信不信在于他们的，在。但是如果我们不宣讲，我们不把这消息带给他们的话，神要问我们，我把这个恩典赐给你，你有没有把这个恩典呢向周遭的人宣讲？那没有的话，你要向主交战。所以我们在这个圣诞期间啊，你所做的，你所讲的一些东西，必须要跟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主耶稣基督降世来救人的这个恩典有关。说这个礼物已经带给你们了，白白的赐给你们，你们来接受吧。那你当然你可以邀请你的朋友啊，你可以跟你的这个亲人讲，继续的跟他们讲，虽然他们不听，但是你可以继续的一天又一天的跟他们传讲的时候，求神借助你的祷告，借助你的好见证，借助你的这样子的劝导，有一天神的灵呢会感动的。因为这个救恩的工作不在于我们，救恩乃是出于神。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知道我们领受了这个神的恩典，我们就要好好的把它传给周遭的人，也让我们能够谦卑来服侍神。然后第二点，主的降生与我有什么关系呢？你看这边啊，第十二节啊，教训我们呢，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啊。在这边呢，有这个除去啊，除去呢，在英文里面是 denying， 那教训我们拒绝不敬虔的心呢、啊？这个拒绝，这个除去啊，在原文里面叫做，我们叫做过去式啊，过去式，我们叫做 aorist。那过去式的意思什么呢？就是一次过的，一次过的东西，就是说我们一次过的对这些不敬虔的心，这些世俗的这个情欲呢，要完全的拒绝，一次跟他讲一次。那换句话说，主的降生与我什么关系呢？他教导我们要以罪恶一刀两断。那记得吗？主耶稣来的目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那我们作为这个被主所拯救的这些人呢，我们也是要有这样的一种态度，要这样态度，就是一刀两断啊，一刀两断。换句话说，我们只要对罪死啊，对罪恶的这个立场呢是很明确的，一刀两断。那么呢，我们也知道，我们常玩象棋，我们就说楚河汉界，楚河汉界啊，我们是各不相干的。这个东西要画得清楚。所以呢，圣经就用常常的教导我们这样的一个态度，对于罪的，在加拉太书5:24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人肉体的邪情事业同定在十字架上，那同定了，这个也是过去式的，就是一次的，你要把它定死在那边。你要跟罪说，罪啊，你是死的。记得在这个哥罗西书3那边，保罗说，你要致死在地上的肢体啊，那些犯罪的东西，致死，那个也是一次死，一次过了，一次。那但是你就问你自己说，哎，为什么基督徒还会犯罪啊？答案是这样子的，你的立场呢，一定要跟罪呢是很明确的，你是跟对着他是死的，你说我不跟你打交道了，我不跟你打交道。但是呢，这个罪的引诱啊，罪的试探呢，还会常常出现的，对不对？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呢，圣经也有另外一句话，在罗马书8:13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啊！ 若靠着圣灵致死啊，身体的二心呢，必要活着啊！我要你特别注意了，若靠着圣灵致死啊，这个致死呢是现在式的哦。那现在式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必须要继续啊，一直的跟这个罪身体上的这个二心啊，这个罪恶的这个这个罪性呢、啊，争斗了嘛，争斗了。你一定要继续的跟他争斗，因为他会来搅扰你。但是你跟着我跟你没有关系的，我已经跟你说一刀两断了，你不要给他有机会。那如果你给他机会呢，那表示说你在这个立场上呢，你已经失去了应有的这个心智，这个立足。那所以我们众信徒呢，我们就有这样的例子，说我们跟罪一定要一刀两断，一定要在这个关系上面呢，你要很明确的分开。那当然你就说，哎，这样我们不是很辛苦，会不会很被耶稣？那当然呢是不会的。那这边在这个第十四节那边呢，你看啊，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那一切的罪恶啊，这边罪恶呢，其实在原文里面呢是叫做 lawlessness， 没有律法了，没有律法。他救我们，就是我们脱离一切的什么没有律法的东西。所以呢，当我们讲到罪的时候呢，就是任何呢跟这个律法有所抵触的东西呢，你一定要拒绝，你一定要逃避。如果神的话明确的跟你说不可贪心，你就不可贪心。圣经在神的话里说不可犯奸淫，就不要犯奸淫；不可杀人，就不要杀人。我想杀人的时候，我是从心中这个恨人的这个东西开始。如果贪心也是说，不是说你要拿人家东西才是的，你心中有那种贪欲，你也要小心。好，所以呢，圣经教导我们，你看啊，在十二节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啊，不敬虔。那不敬虔的心是说没有神的这个对神的这个敬意的心，那么世俗的这个情欲。那世俗的情欲就是我们里头呢，我们有那种，我们有欲望，但是有一些欲望呢是不圣洁的，你知道，一些东西是不圣洁的。那有些东西呢，如果你让它过度的话，也是出问题的。比如说我们喜欢吃东西，那吃东西呢，我们有食欲，对不对？吃东西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变成一个很贪吃的人，啊，暴饮暴食，啊，很馋嘴的，啊，这个欲望就变成一个控制你，你已经被它控制，而且它已经被放纵了，啊，这样的情况呢，你就要小心了，你就要小心了。啊，当然有一些欲望，你知道是一些不圣洁的欲望，那个绝对绝对，我们一定要靠圣灵来胜过来。如果你觉得你心中真的是有憎恨的，你对那个人真的是一个恨到底的话，我告诉你，这个也不是神所要的欲望，一定要靠主来胜过。所以呢，我们就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很好的来做一个讨他喜悦。他第一个，他就是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当我们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时候呢，也不要说让自己变成很耶稣。作为信徒，坦白说，你是十分有自由的，我说十分有自由的。怎么讲呢？哪一个人比较有自由？一个人说我要抽烟，你看我抽烟我很好，很自由啊，哎，我随时随地都要抽烟呢，我可以抽烟，对不对？还是另外一个信徒说我不抽，我不要被这个引诱，我能够控制我自己，我不要抽烟，你看我的自由跟那个 说他自己要有那个抽烟的自由，而去抽烟以致他被这个烟瘾啊所捆绑。谁是真正有自由的？当然是那个没有抽烟的，对不对？没有抽烟的。换句话说，我们有神的这个律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是保护我们的，是让我们得到什么自由的，是让你得到完全的这个自由。当我们讲到律法的时候，你就想象说，好像如果在一个摩天楼啊上面啊，最顶层那边啊，那个平台那边，你可以有两个情形。在那个平台上面呢，你可以是很自由的，旁周围什么东西都围栏都没有的，你敢在上面走吗？有些人敢，他很多时候不敢，因为你怕不小心呢，你从上面呢掉下来。但是呢，如果你在上面有围栏的话，有围墙的话，哎，你就有那种安全感，对不对？你只要在这个围栏里面，你做你要所做的，你怎么样行动都好，你觉得那个安全，你觉得你不会有掉下去的那个危险性。那个围墙那个栏杆呢，就是好像立法那样，神的立法是保护你保护我的。所以我们要为着神的这个神所赐下的立法呢，来感谢神，来感谢神。那么当我们在遵守神的律法当中，我们也要小心啊，不要被人的这个所立的这些条例啊所限制。因为神给我们的什么，是一个自由的一个生命，很自由的生命。但是如果你遵着他所教导的，你去好好的施行的话，你发现你所享有的自由呢，比任何其他没有按照神的律法来做的所享有的这个自由呢，来得大，来得更好。因着你信主，你不需要去抽烟；因着信主，你不用赌博，你省下多么多钱；因着你信主，你不喝酒，你省下很多很多的麻烦，对不对？有些人喝酒变成说酗酒、醉酒，闹得着家破人亡啊，这种情况。你的信主，你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你没有过着这个业的生活啊，整个生命呢就不同了。所以呢，这是主耶稣他来的这世界上的这目的，要把我们从罪恶中，从罪的这捆绑当中拯救出来。我们既然从这个罪恶的捆绑当中拯救出来，我们就不可以再回去了，我们不可以像猪那样。猪啊，你跟他洗得干干净净了，他之后呢，你把他放在这个干净的地毯那边，不久之后他快一点，他跑回去那个污泥里面，然后在那滚来滚去，对不对？因为他是个猪的这个本性啊，猪的本性呢，习惯就是肮脏污泥，跟污泥捆扯在一起的。但是呢，如果你已经被主耶稣的宝血所洁净，你的心已经被洁净了，你不再是有猪的这个本性，你是羊的那种本性啊，绵羊的本性。绵羊喜欢肮脏的地方吗？喜欢污泥吗？答案是不喜欢的啊。你也是，你跟我也是一样的，你跟我被主耶稣的宝血所买赎的，你的生命就是跟污泥跟罪恶不打交道的。你告诉我，对不起，我跟你没有打交道了。如果他来引诱你呢，你要靠神的灵来拒绝他，记得吗？你与神亲近，神就亲近你啊。如果你拒绝魔鬼，魔鬼就逃离，对不对啊？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过你的生命，那你就过一个实在是合神心意的一个生活。好，这个主的降生跟我还有什么关系呢？除了知道你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那么你也要以罪恶一刀两断。第三呢，你必须要有凡事按着神的旨意而行啊，凡事要按照神的旨意。你看在第十二节下半部啊， 或者刚啊十二节那个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这边告诉我们，我们要按照这几方面来过我们的生活。然后让我稍微解释一下，在今世自守啊，什么叫自守啊？自守的意思呢，是自己能够自立你的这个欲望，你必须要让神的灵来控制你，神的灵来引导你的生命，让你能够守着你这个整个身子整个生命，不让情欲，不让这些邪情欲望来控制来扰乱你，这样子一种情形，这个是对你自己。第二呢是公义，那公义呢是比较针对对其他的人，那对公义你就行公义，你应该行那些正直的，那个做事呢应该诚实啊，应该忠心啊，这个就是公义。那第三呢是敬虔，那敬虔呢其实英文你就比较容易是所谓的啊 godly 有神在你里头啊，它前面那边是不敬虔的 ungodly，没有神的那种对神的敬畏的那种心呢、啊？那在这里呢说要有对神敬畏的那种心。如果你有神在你心中，你会怎么过你的生活呢？如果主耶稣整天在你的身边，在你旁边，你会怎么样过你的生活呢？你会在那边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东西吗？不会的，你一定很谨慎。你看的那些 video。那些录像，你说听了音乐，你都想说这个东西主喜悦不喜悦啊？如果主不喜悦的话，你就不做了。这所谓的有一种对神的一种敬虔。所以呢，这边告诉我们，我们对自己，我们对人，我们对神，都应有的这个态度。其实这个也包括了对食物。啊，对这个周遭的这个事物，啊，对钱，啊，对这个神的创造，我们应该有怎么样态度？我们绝对不能够让钱做我们的主人，我们要做钱的主人。那这世界上的这些东西呢，我们也是要做这些东西的主人，不让这些东西呢来控制着我们。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呢？就有所不同啊！神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是要我们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神本身是什么？圣洁的，圣洁的。那神是圣洁的，我们要怎么跟这个圣洁的神在一起呢？你必须要跟他有同样的这个性情，对不对？所以你去看这个彼得前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说，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为什么神是这样讲呢？你来到这个圣洁的神，你本身也是要圣洁。就好像我常常说的，一个乞丐可以这样随随便便去见一个王吗？不可以的，不可以的，你不可以去见王的。要像那天我说的那个法老啊，要召见这个夜色，当时呢是阶下囚人，被关在监牢里面，他穿的是那种肮脏的衣服，头发也没有整理，那满脸都是胡须的，他怎么能够去见那个法老？不相配。所以呢，当他被召的时候呢，他们立刻呢把他叫他清洗干净，然后穿得整整齐齐，然后呢才去见那个法老。你看到吗？同样的，你来到神的面前，神竟然把你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把你洗干净了，那你就必须要继续的持守这样的一个身份，一个圣洁的一个身份，那么你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朝见他，继续的与他有那种亲密的这个关系啊。 那圣洁的生活呢，是喜乐生命的这个条件。你要你心中常常有主的那种喜乐吗？当然你说我有主啊，每一个人都有主，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主啊。但是呢，另外一个条件是，你有没有让主的灵呢洁净圣化你？如果你让罪恶在你身中影响你，或者让它在影响你的生命的话，你发现你的心中呢没有主的喜乐的，你的心中呢很难受的。就好像大卫他是一个有主的灵的人，他是有喜乐，但是当他犯了那个奸淫，当他跟八十八在一起的时候，他杀了乌利亚的时候，那整年差不多整年的时间呢、我告诉你，他里头的那个罪恶感的圣灵的这个指责一直在他心中，他心里没有平安。那你有问许许多的信徒也是这样，只要他得罪神，他心中没有主的喜乐，也没有主的这个平安。所以主已经拯救我们，已经把这个生命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享受，我们不可以把它丢弃。如果你要享受这个有意义有喜乐的这个生命，生命一定要圣洁。那另外一点，为什么要圣洁呢？这个也是一个能力，得能力的这个秘诀。你要得到这个圣灵的能力吗？你就要生命圣洁。如果一个有罪恶的一个信徒啊，他是被主所使用的，即使是表面上可能会好像被主所使用，但是他的果效呢也不长久的，这个宋尚杰博士啊，他这样子的讲，他说：神尚未给我非常的灵力啊，因我尚未完全洁净。你看这个这么被神使用的一个神的仆人，他还讲这句话，他说我还没有得到特别的这个灵力，还是蛮有圣灵充满，但是他说还没有得到，为什么？他说还没有完全洁净。他又讲内心的清洁啊，既能被圣灵充满，最难阻我们被圣灵充满，认罪悔改是羞辱撒旦荣耀神的事，是重生圣灵充满的必要条件。是的，你要被圣灵充满吗？生命一定要圣洁，你才能够跟神有那种美好的那种关系。然后你说我们就想，到底我有罪吗？到底我生命有什么得罪神的地方？有没有？你好像没有事情呢、我都不懂有没有。那每一次我清理我的家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到几点。一点呢，就是家呢的这桌面呢，或者是厨的这个上面呢，都很容易累积这个灰尘呢，对不对？你不扫它的话，不久它就有灰尘。那这灰尘呢，就好像我们醉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你觉得没有，是因为你没有用神的话语，你没有好的省察，到底有没有一些东西呢是成为你的罪，它变成一个地步啊，那个灰尘你都不觉察的是肮脏，那罪在你身上你都不会觉得肮脏。第二点，你就发现到那风扇它转了一段时候呢，那风扇会变肮脏，那风扇会肮脏，这个表示什么？表示这个整个空气啊都是被污染的，以致这个风扇呢会被沾染到这个灰尘。换句话说，这些在空气的这些灰尘啊，就好像在我们世界上周遭的这些罪恶，你不会觉得它肮脏，你不会觉得那种是罪恶来的。一些人的思想，一些媒体的一些广告，一些报章上的一些东西， 人讲的一些话，人的一种口头禅，人的一种习惯，你都不懂，它就渗入你的身，就在那风扇上转来转去，就发现了，哦，其实空气里面有很多肮脏的东西，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肮脏的东西，你要小心，你要小心。另外一点，当我们收拾这个物质的时候，你发现到呢，你很多时候呢，你发现家里呢累积很多垃圾啊，很多垃圾。不懂为什么，开始的时候是那个地方很干净，后来你发现哎，东西堆积了，用也没有用，变成一种垃圾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我们有没有一种东西？有没有一种东西呢？本来是没有问题的，后来慢慢变成一种罪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讲嗜好原本是没有问题的，你做一些东西，但是会不会说你爱他到一个地步呢？你迷了他，或者你观赏电视，你看一些东西，一直开始看一些没有问题，后来你迷了在当中，成了你的这个绊脚石。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所以呢，我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这样我们才能够有这个跟神呢保持那种美好的关系，才能够过一个健全的一个圣徒的生活。那这边呢也讲说，你看在第十四节啊，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你看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啊。这边呢讲是特做自己的子民 peculiar people， 我们是很特别的，我们是属于主的，这表示说你跟生命呢一定要显出你是基督的跟随者，你是基督的跟随者。如果有一天呢你活到这世上，你让世人呢不会觉察你跟他们有不同的话，你要小心，你有时候你不用模仿他们的哦，如果他们看一些他们所喜爱看的，你不要就跟着他们看，他们穿一些很暴露的，你也跟着他穿着暴露，你不需要他们的发型变得怪模怪样的，你也不用跟着他，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必须要跟他们分别出来，因为有些东西呢是一种背后呢有一种邪恶的这种力量在掌控着你。特别你看到服装以前是很保守的，现在呢越来越低，越来越多透明了，对不对？他说没有像干了就穿了。以前的那些结婚的这个礼服啊是多么保守的长袖，现在不是，是路上升了，对不对这样子情绪。所以你必须要自己要分辨这个世界上的引诱不同的，因为我们是做神的子民啊，你是属于神的，那么你要跟随他的这个意思，那么也要热心行善，做所应该做的东西。最后主的降生啊与我有什么关系呢？主的降生呢必须要让我们能够专心等候主降临。你看第十三节，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直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啊。当我们信主之后，主来的降生只不过是这救赎的其中一个部分罢了。主降生，如果主降生就停在那边的话，主能够不能救我们呢？主不能够救我们的，降生其实不能够救我们的，但是如果没有降生就不会有死了，所以他必须要降生，而且到最后呢他必须要为我们死啊。死了，然后他又必须要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其实主耶稣是神，你看在这边呢，等候我们所盼望的福，并等候直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这证明说主耶稣是神来的。很多人不承认主耶稣是神，就把他当作是一个圣人罢了，把他这当作是个很高品德、很道德很高的一个人。不是的，主耶稣不单单是一个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 啊，这是我们的主耶稣，以致他能够从死里复活。他从死里复活之后呢，他也没有把我们撇下，他去预备地方，所以他预备的地方将来就借我们到他那里去啊！啊，这个是所谓的福气来的。那每一个信主的人呢，都有这个福气，你知道吗？就等候主的再临啊！如果我们有这个福气的话，可能我们在今生，我们能够亲眼看到主的降临。那即使我们看不到主的这个亲身降临，我们也能够亲自到主那边享受主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的福乐。那这个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美好。那我们要等候，你的心不要被别的东西所影响。那我们当然我们是等候，有些人等候什么？等候退休，有些人等候孩子长大成龙成凤，对不对啊？有些人希望自己的这个投资啊能够越增越多啊，也希望你其他的这个事业能够越来越发达啊，这个是人的等候。那当然你可以，这些东西如果神让你给你这个恩典，让给你福气来等候，你等，但是你不要忘记等候了主的再来。主要再来，这个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情，你不可以失去这样子的一个盼望。那这个盼望呢，是让我们能够向前走的。当我们没有这个盼望的时候呢，我们的头什么？是往下看，往下看，你就没有看到上面了。那就有一个人呢，他有一天在地上呢，看到找到所谓的钱币，哇，他就很高兴了。哇，说哇，我找到这个东西啊，免费，这个免费得到的。从那天开始啊，他走起路来，他就整天往下看，又往下看，他有没有找得到？当然，他也是找到一些钱了，那只不过是几块钱罢了。但是呢，因着他这样子把头往下看的话，失去了这个美丽的这个霞，这个美丽的白云啊，美丽的这个高山的。你不要把头低着，一直往下面看。我的事业，我的孩子，我的健康，我的这种东西，当然你可以看一些，但是你不要忘记把头向上看，向我们的主看，求他帮助，也等候他的来。你跟我的这个最大的盼望，不是什么盼望，就是等主来。这个世界要得到真正的平安，不是人能够做的。这个世界将会越来越糟糕，海水会越来越深，越长高，这个气候呢越来越炎热，也越来越寒冷，因为它有这种巨变。那你看现在澳洲那个森林的大火，人都无法控制，这个也让人想到将来如果没有相信主的人，要进入一个永恒的这个刑罚，这个地里面的被火烧的那种情形，是何等的可怕。那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一定要把头举起来往上看，让这个座右铭啊，容神一人，后主再临啊，成为我们生命的这个指引，让我们不失去我们的这个方向，让在这圣诞节的时候，主的降生呢，实在是跟我们生命有所影响，不是单单说 I'm dreaming of a white Christmas。 当然你是你喜欢你听，我明白，但是不要陶醉在那边，那些东西不能够帮助你的，真正能够帮助你是主耶稣基督，他的救恩呢是出于恩典，我们要感谢神，我们要谦卑的领受。你的生命跟我的生命呢，要跟罪呢一刀两断，这个是我们要表明的。但是如果他来引诱你，来试探你呢，你要很坚毅的、稳肯定的跟他说不啊。虽然有时候我们会失败，但是靠主的恩典呢，我们能够胜过的。那么我们靠主呢，继续过一个圣洁的 这圣容，圣洁的圣容是神所要求我们的，那我们就能够跟神有那种密切的关系。也感谢主，主要再来，所以我们不是活在绝望当中，即使这个世界没有给我们盼望，但是主在主里面我们是有盼望的，希望我们实在是能够真心的来认识，让主的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呢产生那个特别的这个果效。我们一起祷告，现在结束，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众弟兄姐妹们交托给你，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圣诞节的这个庆祝的这样子的一个时期，让我们再一次的被提醒，被提醒我们的生命实在是因着你的降临，因着你的降生，以致我们能够被你所影响，因着你的死、你的拯救、你的宝血，我们的生命就被你所改造、所重生、所圣化。主啊，让我们继续地靠着你的恩典，继续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好的来为主你过活，为主你过活来见证。我们把一下时间交托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